因为他们地层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地承受地主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地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地蒙连续；亲亲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地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地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我不知道您明不明白圣经这里面所说的这些福分是什么样的福分，所以说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的福分？你可能愿意得到其中一些，我不愿意得到其中另外一些。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话都是那个选择性的那个接受和遵守啊，合我们意的我们就接受，不合我们意的我们就不遵守，那其实这是那个不对的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开头他就讲了那个天国八福，其实耶稣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来跟随他的人，跟随他的门徒，还跟随他的众人。你讲，你要知道当时是有很多的人的，那耶稣就从一开始就希望他们明白真正的祝福是什么。所以说你来跟随耶稣会得到什么，耶稣不愿意让人对他有误解，耶稣也不愿意让人去跟随他会得到什么有误解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会仔细的来思想这个天国八福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天国八福的第一福，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我们要思想两点，第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虚心的人，虚心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虚心的人要得到的祝福，就是神要把天国赐给他们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，它具体的实质和表现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两点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一点，就是那个说的那个虚心的人呢。我想那个不知道在座人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虚心的人？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虚心的人，因为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被教导要谦虚好学，有古话说骂招损谦受益。那后面又说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。骄傲使人落后，对。那在过去，其实很多我的那些同学和我的那些老师啊，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。那成绩好，但是在人面前呢，没有价值，跟社会的人都能够相处。但是我自己知道啊，自己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谦虚的人呢，他不是说当人家夸奖你很聪明的时候，啊，你说哪里哪里，我很一般。其实这个不是那个真正的谦虚，真正的谦虚人是人家夸你很说你很笨，这个时候你要说真的我很笨，那你就真的很谦虚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家说你很聪明，就说没有没有，但是其实你心里面说我真的是很聪明，嗯，对，天下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或者没有我做不出来的题目，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谦虚。那还有一个谦虚的人，他不是说当人家称赞你很有成就，你的工作或者你事业上取得了成就，那你说那算不了什么，那小事一桩，但是你心里面却那个颇为得意。真正虚心的是什么？真正虚心如果有点有个人说完真没用，你什么事都干不了，什么事都干不好，你还说啊是的就是这样子，那就真正谦虚了。那么你说为什么呢？你这不是那个很虚伪吗？这个装假吗？你说我本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我本来其实也做了那个很多的事情，取得很大的成就，但是我为什么心里面还要说我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用呢？其实如果你读过圣经里面，耶稣有一句话，他跟那个他讲的，说仆人那个做完了当做的事情，那主人回来了，他本着主人呢伺候他呢，还是他继续去伺候主人呢？那耶稣说一句很好，那你仆人做好了该做的事情呢，你应该说什么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都是无用的仆人。但是这是那个神给我们的教导，在人面前呢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。那其实啊，大家也不谦虚，但是其实你每个人心里面都明白，明白什么？就是我们的那个智力，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。我想没有一个人他会说他的智力和能力是无限的，其实他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的能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。我们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？到底是能干还是不能干呢？其实就是看你跟谁比。那个骄傲的人呢，总能够找到比自己笨的人， 那个前世的人呢，总能够看到有人比他自己能干。那这个就是那个从人的角度来看的，我们怎么看自己。但是其实你跟人比呢，其实有时候我们总能够让自己啊放在一个，有时候会把自己看高，有时候会把自己看低，因为你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。那但是啊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其实也说得很好，就是所有人应该谦虚，不应该骄傲。箴言里面有很多就是说到骄傲的话，箴言16:18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你这说的那个很严厉的，你如果骄傲了，接下来的就是什么败坏。如果你心里面很狂妄呢，那你嘛一定跌倒。所以最近那个有人说那个这不是这个甚至他的全部，但是就讲那个郭德纲事件，那其实有很多人呢就认为不是说他完全错了，但是至少看出他就是那个心里面呢就不是很谦虚，他所回应他的这个事情太过急了，这个太用强了。那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也让他学习了很多的那个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，就是让他要学习那个要谦卑一点。那箴言11:第二节也讲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那这个是那个很重要的，是一些那个一些教导。但是你怎么才能够做到，最主要是。那下面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箴言9:10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就一个人他要真正的谦卑，所以他要一直都能够谦卑呢，他只有认识神。因为你跟人比啊，你总会让你发现有人不如你的，你就会骄傲。但是如果你一旦来到神面前，你的能力有多大了，你如果跟神的能力比啊，基本上就是无有。那你的那个智慧有多少了，如果你跟耶稣比呢，你也算无有。那我最近想了一下，然后我就上面有一篇见证，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一直讲圣经里面那个约翰福音8有个故事，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拿住了带到耶稣面前，那这些人都说要把他用石头砸死，那问耶稣应该怎么办。那他那听见的那个作者就讲，就他读到那个耶稣说的话，就说你们中间若是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一读了这句话，他马上就觉得应该信耶稣，说没有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那这是我讲人的智慧，如果你跟耶稣的智慧比了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所以你要真正的谦卑或者真正的谦虚啊，一定要认识神。那如果你讲到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明白有一点，明白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他到底是指的什么。他不是讲到我们的理性上的，也不是讲到我们道德方面的，其实这是讲到一个人的心灵，他的灵魂的一个状况。按照字面的意思啊，他说有人认为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翻译的不够准确。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就是 poor in spirit， 那是 poor in spirit， 就是邻里面很贫穷。那个简明中文圣经一本了、啊，简明中文圣经一本，他把它翻译成为承认自己心灵贫乏，需要上帝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如果你这样读啊，那就是很明显的，是他把意思说的这么明了，承认自己心灵贫乏，需要上帝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你一旦承认自己心里贫乏，你需要上帝啊，你就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，你叩门的就给你开门，你寻找的就寻见，你祈求就给你。你如果承认你需要上帝，上帝就是你的。你承认自己心里的贫乏，你就耶稣的丰富就会成为你的丰富。那个邻里贫穷是相对那个物质上的富足来讲的。那其实讲到物质上的东西我们都还明白，我们都明白在物质上贫穷是怎么一回事，或者在物质上丰富是怎么一回事。不过那个物质贫穷的标准呢，现在也在那个不断的变化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似的。那过去啊，我就很多人认为能够吃得饱穿得好就已经不错了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是没有车没有房就已经很贫穷的，一定要有车有房才是脱贫。对，但是人对物质上的这个贫穷或者是丰富很敏感，或者一直在努力的改变，但是人对那个灵里面的贫穷啊，知之甚少，甚至漠不关心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灵里面的贫穷，很多人根本就不 care， 不关心他灵里面是否贫穷。 但是耶稣说你灵里面，如果你认识到你灵里面贫穷了，你就有福了。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那在启示录里面有七封书信，那其中有一封书信是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。那老底嘉教会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在物质上很丰富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在灵里面很贫穷。那里神的使者给他们一段话，在启示录第三章17-18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、失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吃剩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亮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所以那些老底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很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这个就是他讲的那个自满，物质上的自满。他们依靠这个物质上的丰富，对属灵的事情呢不冷不热。他们也信耶稣，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不冷不热。所以圣灵呢就开启他们，这个神的使者就责备他们，让他们看到自己那个灵里面真实的光景，并且告诉他们要悔改，并且要发热心。那然后呢，主就给他们一个应许。这个是在启示第三章20-21节，看了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其实这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。老底嘉教会，他们如果真的是认识到自己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失身的，那耶稣说：“你像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火炼的金子是什么？火炼的金子应该是指信心。那个彼得后书里面是讲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，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。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有信心，说又买白衣穿上。”白衣这个是讲的从神来的义，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，叫你吃剩的羞耻不能露出来。用买眼药擦亮你的眼睛，这是讲你心灵的眼睛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当我们被神称义以后，我们心中的眼睛才能够打开，你才真正能够看见什么是真正的贫穷，什么是真正的富足，什么是真正的祝福。那其实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我下面再跟大家讲这个虚心的人，这叫灵里贫穷的人，他到底具体的表现在哪方面？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可以来说明那个灵里贫穷。你可以看一看你是不是灵里面贫穷。第一个就是对属灵的事情呢知道的太少，或者知道的很肤浅。第二个就是那个被罪捆绑。第三个是行善无力。那我们先一颗一颗看了。那约翰福音第17:3讲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有人觉得这句话很简单是的，但是其实这就是永生了。我们这里信耶稣得永生，那你怎么得什么永生呢？这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永生呢？那就是看你是否认识这位神，认识他的儿子耶稣。那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呢？我们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呢？那有人甚至说那个永生太遥远了，我信耶稣只要今生过得好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近视或者是那个太愚昧了。你信耶稣你不可能说不要永生，信耶稣就是你永生，就是你对这位神的认识，对耶稣的认识。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对神的伟大，对神的荣耀认识多少了？我们对神的旨意和对神的大能又经历了多少了？我们对神的慈爱怜悯有没有深刻的体会呢？那有人说信耶稣好，但是就是不要信得太迷了，就不要太执着了，是吧？那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很矛盾的，所以这是表明了他对耶稣不认识。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可能不对他着迷的，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可能不被耶稣吸引的，而且一个真正尝过那个神的恩典的人呢，他一定不会说可以尝一点就够了，我已经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回事了， 我就不用再需要神的恩典了。其实这就表明你对神的根本就不认识，对神的恩典一点都不认识。我们不应该满足于那个浅尝辄止，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认识神。对于我们所信的耶稣啊，其实我们同样的知道的很少，虽然我们都称他为主，称他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甚至将来他还是我们的那个丈夫一样，我们是他的那个新娘，但是我们对这一位爱我们的神、爱我们的主，其实知道的真的很少。这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那更是值得深知之甚少。你知道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吗？你知道耶稣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吗？你知道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是什么吗？或者你知道耶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你我的生命中，他最终要成就什么事情呢？其实这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对我们认识耶稣、跟随耶稣。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不是很清楚，这样的答案这个很模糊了，其实你就可以看见基督徒现在为什么我们正落在这样的光景。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都灵里面都很贫乏，那我们都被世上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看每一个人都是在忙忙碌碌似的，但是你也发现没有意义，也没有满足感，也有时候迷失方向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位耶稣不认识。你生活中没有一个清晰的意向，你生命中的那个主，就是那个主权的位置，像你不知道做的是谁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神其实很深刻的一句话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很认识很少，经历很少了，那其实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灵里面是很贫穷的。你不要觉得我已经信耶稣了就满足了，那就已经可以了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灵里面的贫穷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，那神就会将天国的丰富呢赐给我们。有人因为信耶稣很简单了，但耶稣自己本身并不简单。信耶稣很简单这句话对，也可以说不对。对什么？对，因为信耶稣是神的恩典，你只要单纯的接受就可以了。不对，是因为接待耶稣啊，信耶稣啊，只是一个开始。那信耶稣是一生的那个旅程，所以其实对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其实是有很高的要求的，所以它是不简单的信耶稣。那如果我用那个彼得后书的一段话讲，等你有了信心，还要怎么做呢？他后面还讲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这是我们讲过的经文了。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。你要节制，你要加上忍耐；你要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；你要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；你要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那我们可能都信耶稣了，是一个开始。但是你有没有加上后面这些呢？有没有加上德行？你现在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德行？有没有加上知识？有没有加上节制？有没有加上忍耐？有没有加上进钱？有没有爱弟兄的心？有没有爱众人的心？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做，要去衡量自己，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贫穷，你可能没有加上多少东西在上面。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我们要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，就进入天国里面。有光光的信耶稣一个开始是不够的，而信耶稣是不简单的事。那耶稣本身也不是简单的，我们已经思想很多，耶稣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就这一点其实我们就已经很难想明白，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而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认识，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其实当然很多人都是读书人了，读书人都是应该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学无止境。但是我发现很多那个国内的大学，他们的校训里面都有一句话叫止于至上， 那清华大学有一个日旧，日旧上面就是写的这句话，叫子于至上。那在做学问的这件事情呢，学务止境呢，其实跟子于至上是相通的。一个叫学务止境，为什么又止于至上呢？如果你单单从那个做学术的角度，做学问的角度，这两个是相通的，就是没有尽头的。但是如果你从那个寻求绝对真理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两句话是矛盾的。止于至上，就是你对那个至上的认识，那叫绝对的真理。什么是至上呢？就那个最上的、最高的上，那叫至上。但这人还是没有说明它到底是什么。那无止境并不是对至上的一个好的解释。那我看那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人对这个至上的解释，他居然解释是中庸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至上什么？至上就是中庸，中庸之道，因为这是儒家的那个最精华。那其实这个不是那个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那个善的本质，只能说对善的一种不懈的一种追求，或者是那个因为不认识那个最好的至上的，然后其实你就退而求次，叫做以至善的代替。这就跟那个真道，就是那个至善的真道已经神道已经隐没了，所以就以人道的代替。中庸其实从人的角度讲的，它根本不能够是至善的标准，这个至善的那个定义根本就不可能是至善。但是你如果是按照圣经呢，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什么叫至善。圣经里面那个诗篇里面，特别是这句话出现的最多的是耶和华本为善，那这个本质很重要。耶和华本为善，这个就讲到那个善的本体，就神本身就是善的，善就应该是神，只有神是善的。那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称耶稣什么？是良善的夫子。那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因为只有一位可以是良善的，就是神，除了神以外没有可以称良善的。那这就讲到那个善的本体。说止于至善呢，就是你要到了神那里，你人的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追求，你从你的学问也好，从你的哲学也好，从你的道德，从任何一个方面去追求，你就应该到那个至善的源头，就是到神那里，到耶稣那里，那你这一生所做的学问你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我记得那个我们的那个师母啊，这不是真理，但我觉得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。我们在美国的师母对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经常会看我们的名字，他就觉得你们这名字都取得那个特别好，是吧？那我们有一个弟兄，我的名字，他就说你叫列书全，他说这名字取得太好了，他说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但是现在你信了耶稣，你读了圣经，你才真正是把书读全了，对。如果你缺了这一本书，那你全那个书都白读了，就没有止于至上。那还有一位弟兄叫沈宝洲，就是宝贝的宝，那个船了，沈宝洲。那他现在也是有这个师妹跟他讲，你这名字取太好了，对。你看你们一家，你父母早就肯定受了神的启示，跟你知道要记到你拯救你们全家，因为圣经里面有那个挪亚方舟或什么沈宝洲。那这个其实啊，就是说你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不管你从哪一方面去追求了，最后你要认识到耶稣了，要回到这个源头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他是天国的主。那止于至善呢，就我们应该对耶稣的认识应该有那种学无止境的尽头，不应该说我已经满足了，我已经可以了，或者我已经够了。其实当你一旦出现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停下来了，说明你对神根本就不认识。那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那这是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话，关于神的启示，关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我想没有人可以超过那个使徒保罗的。但是保罗这里说一句话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如果保罗没得着，那我们得什么？我们跟保罗比根本就是无同无有啊。保罗不是说他没有得救，不是这意思，就他对这位神的认识，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他对他不满足，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如果保罗都是这样呢， 其实给我们这些人呢，更应该这样。天国就是给那些虚心的人，就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的。你永远不知道满足的人，不觉得满足的人，或者你觉得没有别的依靠，除了神的依靠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也是，有时候为什么说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穷人、病人、罪人，因为这些人就是邻里面贫穷的人，他们在世上一无所有，在世上无所靠，他们认为只有耶稣是他们的依靠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其实就天国是他们的。邻里贫穷的人，我刚讲一个说，这是讲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属灵事情的那种经历。那其实我自己都是讲的，都是给很大一个提醒，真的是知道的太少。不要说跟使徒保罗，就是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比，或者跟我们很多林里面的前辈比，就是太远了。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传记，你看过他们那种信心的那种表现，或者神透过他们所做的那个工作，那我们比真的就是如同无有。对。那下面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林里面贫穷。就是另外两个角度，一个叫做被罪捆绑，还有一个就是行善无力。那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。被罪捆绑，你摆脱不了罪，这是从消极的层面看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。行善无力，不能够行神主要我们所行的，那这是从积极的方面看一个灵里贫穷的人。那这两方面其实我用一次经文，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一段经文，把这个最生动最形象的给描述出来。罗马书第七章的18到19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那我想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有那个情感。其实这不仅仅是那个使徒保罗的经历，应该也是每一个寻求神、每一个跟随耶稣人的经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。那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啊。很多时候你可能想把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，那你每次热心来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励志，但是你发觉自己坚持不了几天，那你就放弃了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如果看电视连续剧，你上网了，你不会停下来的。这叫你喜欢的善不做，你不喜欢的恶你倒去做。那有时候你想那个多多的祷告，多寻求神，多参加祷告会，但是你会发现早上你就是起不来，晚上你也抽不出时间来亲近神。但是你如果再看你的生活的表现，你跟人聊天了，你跟人讲电话了，你从来不会觉得时间太长。那如果你有时候我们想多参加聚会，多参加那个跟弟兄姐妹交通，但是你这边总有事情把你给拖累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放下那些拖累你的事情呢？我想再举一些实际的例子。你想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好的丈夫，爱妻子，能够为妻子舍己的丈夫，但是实际结果是什么？实际结果你常常让你的妻子生气，让你的妻子流眼泪。那如果从姊妹的角度来讲，你也想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顺服的妻子，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脾气啊总是不由你自己控制。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，我们都想按照圣经说应该孝敬父母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常常忘记那个父母的需要。有时候你可能被一些事情挟制，那你想操练那个节制，但是你发现你总是被某些事情、被某些东西困扰了。你想饶恕，但是你总是表现出对人冷淡、退却。你想管理好自己的眼睛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一有什么吸引眼球的东西出现呢，你的眼睛就不听你控制。你想保守好你自己的心思和意念，但是我扪心自问，我们常常发现那种邪情私欲呢，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发动。那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，你想做一个称职的员工啊，在你的工作上荣耀神， 但是你可能常常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为了方便呢，不忠于那个职守。你想多帮助穷人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但是你常常发现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呢，你觉得还不够，你自己都还不够用事的。你想去传福音，或者在教会多尽一点力，那同样的是你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那你看看，这我列只是简单的列了这么个例子，那这其实很多是我自己的经历。那我不管你还有什么你愿意行的善，你没有行出来。我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恶，你不该做的，但是你却做了。这个就是圣经给描述的我们人类光景。那我盼望什么？我盼望你能够像保罗一样，发出一个呐喊，发出一个求救。就是罗马书第七章24节讲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虚心的人，淋漓贫穷人的一个表现。他在那里喊了，他在那里呐喊呼求。那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可能都会走到这个地步，就是你有一天你总会向心里面发出一个呐喊似的，发出一个呼求，像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不希望人家看我们，或者你看我，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谦谦君子、好好先生似的。其实外面我们可能衣冠楚楚，但是你里面呢，在神面前，按照圣经的标准呢，其实我们都是完全败坏、十足的败坏的。这个取死的身体，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会死，它不仅仅是指这个，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人因为罪的缘故，完全的败坏，你不可能行出神所要你所行的善，不可能讨神的喜悦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是故意抵挡神、跟神为敌的，跟神背道而驰的。就像那个警察跟小偷，光明跟黑暗，公义跟那个邪恶势不两立一样。那如果哪一天我们走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，你过去如果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其实你应该感谢神的。你不要觉得有个人喊我真是苦啊，你觉得这个人很可怜，没有，这样的人就是淋漓贫穷人，他有福的，因为天国就是这样的人的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到这样的地步呢，他不会看见自己完全败坏的。一个人不到这样的境地呢，他不会来投靠神的，因为他自己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，已经让他可以满足了，或者已经让他可以成为他的依靠了。但是当一个人真是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其实知道这样苦的人呢，他的苦马上就要苦尽甘来。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那个时间里面呢，我们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经历身体的痛苦，生老病死，经历心灵的痛苦，生离死别，爱恨交织啊。但是啊，这个不是这里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，那个苦身体的苦、心灵的苦，不是保罗这里讲的。保罗这样我真是苦，这是那种灵魂深处的痛苦。那个身体的苦或者心灵的痛苦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痛苦的一个表现。那个灵魂深处的痛苦是什么？灵魂深处的痛苦就是你意识到自己被这个罪牢牢的辖制，你丝毫不可能挣脱，而且会看见因为这些缘故你的灵魂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。但是在那个完全的灭亡，这个罪恶的灭亡没有来到之前呢，那个受苦的灵魂呢，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沉沦，所以他在那里呐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如果人能够发出这样的呼喊，像神这样的祷告，神一定垂听的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企图啊，在我前面列的我们那么多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，在神当时那样难成的事情。那个诗篇51篇第17节讲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我希望你能够记住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就是那个邻里贫穷的人，为自己的罪在那里忧伤痛悔的人，神所要的就是这个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就如果你向神呼喊，神啊，我真是苦啊，神一定听见你的呼喊， 神其实早已经看见我们在最终挣扎的痛苦，而且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那所以那个使徒保罗他在发出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。接下来他马上就说什么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因为神早已经让耶稣在你还做罪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死了。你什么时候转向他，你什么时候向他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是邻里贫穷的人，他就会搭救你，他就会伸手帮助你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承认我们邻里贫穷的人是一个虚心的人，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，让我们的灵魂在耶稣里面得到安息。这是耶稣来的那个使命，这也是耶稣来的目的。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失丧的人才可能是虚心的人。耶稣来不是招义人的，是招罪人。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人才会是那个邻里贫穷的人。为了拯救罪人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。那你凡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接待耶稣为救主的人呢，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神的应许。那他就要得到耶稣的生命，他就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在神的国度中有份，这就是天国是他们的意思。那在座的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得救了，那你是否得到了天国？那你今天听了这个道，那我盼望你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的本相，那我盼望你看到神为你预备那美好的永恒的产业，但是我更盼望你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回家的道路，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救星又活的路，通往天国的路。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虚心的人来接受耶稣呢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是属神的儿女，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，天国是属于你的，你也是属于天国的，那我也盼望我们应该时刻的牢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，就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，不是因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，不是因为你的学问高，也不是因为你的道德好，也不是因为你行了善，乃是因为什么？你信耶稣基督，神就把他的义加给你，这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那这不是我们的功劳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做成的，不是我们做什么可以赚来的，这是神的恩典白白的领到我们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，这是应该我时刻记住的，因为这一点就本身足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，在人面前谦卑了。基督徒没有那个任何的优越感，在人面前我们不应该靠自己的任何优越感，也不要认为那些外面不信的人或者外面那些敌人你比他好多少，不应该的。我们跟他们有区别乃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所以圣经上说的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，这一点就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，在人面前也谦卑。那我更盼望我们不要圣经里面说的不要眼瞎了，就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我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，那要更加殷勤，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勉励。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罪已经得了赦免，那其实你要看到前面要更加的殷勤，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那这样我们做一个虚心的人，那圣经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将来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，我愿神你记着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一个真实的光景。很多时候主，我们都不认识自己，神啊，但是你认识我，你早已经认识我， 你从远处就已经看见了，更何况神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讲话。主，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实在向你承认，我们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。主，当时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神，你要将你自己，将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、更多的赐给我们，让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更多的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。主啊，你说这就是永生，这就是天国的福分，不是世人能够给的，唯有神你可以赏赐那虚心的人，那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完全依靠你的人。主啊，你也是信实的，我凡等候你的必不至落空，信靠你的必不至蒙羞。我们乃是有福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尊贵的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像你这样祷告，而且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恩典，以致我们真的可以在人面前说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在我们，你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。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羞辱，让你自己所，让你自己的圣洁，让你自己的道就在我们身上真是可以看得见，不仅我们自己可以知道，别人也可以看见，这样你的果就在我们身上，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你向我们施恩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在十九章的一章三节，我们已读了解，并放下对于我们自己的一切的不舍，他还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心上各样属灵的宝石。你的口所读一章三到五节，因为受他对于我们自己的一切的不舍，他还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心上各样属灵的宝石。
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尊称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赐上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打算了。